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古人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就是说，很长的堤坝会因为小蚂蚁的巢穴而崩溃，百尺高的房屋会因烟囱裂缝中蹦出的火苗而焚毁。包括我们常常说的“不以恶小而为之，也不以善小而不为”的警训，都是提醒人不要小看每一件很小的恶事和每一个不起眼的错误，因为任何一个哪怕再微小的恶、再微小的错误，如果不断的积累，也会叫人的一生毁于一旦。我们都曾见识或听闻过河堤湖坝决堤了是怎样一种可怕的境况，人的性命在气势磅礴的洪水怪兽面前实在是微不足道，不堪一击，瞬间就被吞没得无影无踪。如今由于人类对地球环境的破坏，使得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连科学家都在担心有一天大面积大范围的陆地会被海洋所吞噬，人类的命运堪忧。而我们都知道，正是人类的贪婪自私，像传染病毒又像滚雪球一样由小变大，造成了地球环境恶变的不可逆转。人类的罪不单在破坏着自然规律，以致给自己招来自然灾害，也在破坏着宇宙秩序、人性法则和道德律，以致天灾人祸越来越极端与频繁。人们只看到被虐待的孩童、自杀自残的青少年、轻生的老年、中年人，却看不到绝望的背后是一个个畸形破碎的婚姻家庭。人们陶醉在性自由、同性婚恋的短暂快乐中，却看不到欲望的背后是一颗颗空虚病态的灵魂。人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有病了，却不知道病根在哪里。在一个崇尚尊重内心、看重自我的时代，我们太多时候只管自己开心，而无视对他人的伤害。我们不会共情受伤的、悲苦的、无助的人，却能毫无底线的同理那些丑恶病态的罪恶行径。人们不讲是非公理，只信存在即合理，善恶不分，黑白颠倒。等到世界崩塌的那天来临，有谁是无辜的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 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纳鸿书》一章十四节到二章第四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二章五到十节。读完《纳鸿书》的一章十四到十五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说了，犹大人因罪受罚，也因神的信实蒙拯救，这是真的吗？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有好信息临到被亚述所欺压的犹大，那攻击和折腾犹大的将会遭受毁灭，而且永远不会复兴啊！果不其然，尼尼微啊，他就被完全的摧毁了。那么直到主后的十九世纪啊，他们的遗址才被发掘出来。那么读完《纳鸿书》的二章一到四节，有人或许啊会发出疑问说，第二章所说的预言结果如何？那么根据历史书的记载，这章经文的预言呢，在主前的612年，那么就应验了。那个时候，马代和巴比伦联军，他们就攻陷了这个看似坚固的尼尼微城。纳鸿书二章四节，让我们就体验到错误解释圣经的例子。我就为一种解释预言的方式啊，感到很悲哀。可是呢，我们常常会看到这种解释的方法。比如说，有人说这节经文呢是预言将来啊会有汽车，那么这简直是预言人的风言风语。大家都对预言都很有兴趣啊，因为世界啊到处都有危机，但是要知道这会造成对预言的过分的狂热、过度的着迷。很多人爱讲预言，也沉迷在自己解释预言的方式，但其实这个预言跟汽车呀压根儿就没有关系。而且呢，也不可以这样来应用。理由很简单，因为汽车不会在街上疾行。有时在塞车的时候啊，开车的人会很不耐烦，但汽车不会不耐烦。有时汽车会抛锚，动也动不了，因为汽车的气塞啊，就出了故障。而且汽车呢，不会在宽阔处啊，奔来奔去。如果两辆车子互不相让，那么就会发生车祸了。我们常在新闻中啊看到连环的车祸，不是汽车不对，而是开车的人对路况啊不明，或者是喝了酒啊，还有就是不守交通规则的去开快车。那么重点在于汽车不会在宽阔处奔来奔去。纳鸿说，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那么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去过展示亚述人遗迹的博物馆，你会看到啊战车轮子的遗迹，你会看到战车的车轴有会发出尖锐声音的叶片，这个叶片呢就像一把刀啊，或者是像镰刀从车轴啊就伸出来。那么驾驶战车的人会把战车靠近敌人，这个时候这个尖锐的器具啊就会切掉敌人战车上木质的轮子。如果你切掉对方一边的轮子，那么那辆战车它就倒了。纳鸿在这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和汽车呀是毫无关系的。纳鸿说，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那么当时的战车速度很快，亚述人开发战车的技术啊，他们很高明，敌人也学会了。当他们在城市宽阔的地方或在城外发生冲突的时候啊，那么这场战争就是让人触目惊心，感到很恐怖的事儿。纳鸿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相信你会把神的话呢应用在道德上和属灵的解释上，但是我认为呢，你不可以用现代的话呀从字面上来去解释预言。你看到了吗？纳鸿书啊是多么精彩的一卷书啊，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帮助我们呢来去理解神的话语。举例来说，当你读到以赛亚书十七章十节的时候，经文说，因你忘记救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插上异样的栽子。那么在这里啊，你不能够把异样的栽子就解释作现在在那片土地上常见的柳橙树。柳橙树的产地就是以色列，甚至远在所罗门的时代，那个地方啊都栽种了柳橙树。所罗门在雅歌书二章三节提到心腹停留在苹果树下，那么这里的苹果呀其实就是香橼树，也就是柳橙树。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够在不同的时间针对不同的人，试着用不同的方式来去解释经文，不能够用今天新潮的方式啊来去解释经文，以符合现代的需求。我要重申，约拿书和纳鸿书这两卷小先知书啊，他们是在一起的。你可以在约拿书中啊看到，约拿书它不是讲预言的书，而是叙述约拿宣教之旅的书。约拿到尼尼微传讲悔改的信息，结果尼尼微全城的人呢，他们都悔改归向神了，那么神也就赦免了他们的罪了，免了对他们的审判了。但是渐渐的，他们又在离开神了。那么约拿之后的一百多年，神就兴起纳鸿啊来去说预言，也是指向尼尼微城的。那么因此，纳鸿书就生动的预言了尼尼微城啊将要被毁。那么果真，尼尼微他真的完全被毁了。那么直到主后的19世纪，考古学家才发现并且挖掘出了尼尼微城的遗址，并且通过考古学家，我们才能够对尼尼微城和亚述文明啊有更加多的了解。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纳鸿书二章五节，经文说：“尼尼微王召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跌，速上城墙，预备挡牌。马代人就攻打尼尼微城，把尼尼微啊就给毁灭了。”那么当时的巴比伦他还不是最强大的国家，他们和马代人就联合一块来打仗。那么亚述王啊，他就依赖自己的军事将领，可是呢，因为他们心生恐惧，所以他们就被打败了。当然尼尼微的围墙啊，它是战争时最主要的那个防护墙。贵胄那么是指精锐的部队。尼尼微城外有护城河啊，宽大概是200多公尺，城墙本身呢有内外两重，外城长约50公里，内城长约13公里，有城楼15座。这个城池在亚述人的心目中啊，有着固若金汤的地位。那么这节经文说，亚述王率领精兵啊上城墙来去应战。挡牌，它所指的就是护盾。那么这个字儿在圣经中啊出现仅此一次。可能是来自亚述人及其围攻者所用的亚喀德语，这个词在亚喀德语啊所指的就是塞子啊，或者是堵塞某物用的东西。那么由于下一节提到了操弄水门啊，试图使宫殿倒塌，那么塞子可能是用来阻挡希拿基利王在高石河上游2英里处筑拦水坝之后，水漫过城墙之处。纳鸿书二章六节经文说，河闸开放，宫殿出没。那么在这里，纳鸿就预言底格里斯河会淹没这个城啊。当时双方啊正在打仗的时候，突然就下起了倾盆大雨了，那么就造成底格里斯河的河水啊就大涨，洪水啊它就泛滥了。那么大洪水就冲破了部分的城墙，结果就使得全城啊就变成了水乡泽国。那么先知纳鸿就描述说，河闸开放，宫殿出没。洪水出没了宫殿的根基，使得整个宫殿呢就坍塌了。那么世界历史记载，这个城的一部分围墙被洪水啊就给冲破了。尼尼微的城墙大约有2.5英里，位于底格里斯河的河边。这个城市的水位很高，但是当河水泛滥的时候，河水啊就冲破了部分的城墙。那么让敌人呢就轻易地攻进了这个城了。那么换句话来说，敌人本来是要靠武力攻破这个城墙的，那么现在泛滥的河水啊就替他们把城墙啊给冲破了。你看，神看起来似乎是定义要毁灭这个城的，那么洪水的水闸一旦被打开，它的威力啊就相当的迅猛，那么连宫殿也被洪水给冲垮了。那么据我们所知，敌人就打开了灌溉的水闸 整个宫殿呢就完全被淹没在大水之中了。河闸开放，那么这说明迪格里斯河虽然拥有完备的水利的设施，但是神的审判呢就临到了，水闸就崩溃了，江水就泛滥了，就使得尼尼微啊在顷刻之间就成为废都了。那么这是使得醉心于科学的现代人呢来认识神的一个最佳的契机。好，尼尼微城倾倒的真实的光景啊只是在二章六节中被简略的提到，而倾倒的结果却在二章的七到十节被详细的来描绘。我们看那鸿书的二章七节，经文说，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好，王后的名字原文就是命定的意思，那么这节经文读起来应该是神命定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命定之事，那么意思就是遵照神的旨意。王后啊，与其说是亚述的王妃，倒不如说是如女王般君临周边国家的亚述。宫女，那么自然是指亚述众多的城邑及其居民。那么这节经文所描述的情形就是神所立的，是神所决定的，要是尼尼微被人掳去，要忍受亚述先前加在其征服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同样的命运。亚述的父王借着宫女的捶胸和哀鸣啊，就更加强调，就显出了他们的痛苦了。在那鸿书的二章八到十三节，为凸显尼尼微的荒废，那么作者呢他就对比了尼尼微在巴比伦和马代联军入侵前后的面貌，那么就预告了即将降临到尼尼微的那个灾难呢是多么的可怕。我们看那鸿书的二章八节，经文说，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好，聚水的池子，那么就比喻尼尼微的居民他们是多到不可胜数。那么事实上最为繁荣的时候啊，尼尼微城的人口达到60万，那么在古代社会人口众多，这个是力量的一个象征。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那么这是指啊，洪水来了，整座城啊就成了一个大湖了。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那么这句话就描述了尼尼微居民呢，在敌军围困下，他们就落荒而逃的那个情形。虽然指挥官的命令叫他们来站住，但是他们呢看到洪水跟敌人一块进来了，决定啊不要听从命令啊，还是逃命要紧呐。那鸿书二章九节说，你们强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好，那鸿就描述说了，你们强掠金银吧。那么这就说明了尼尼微城的人呢，他们是无力反抗啊，任由敌人来去强掠他们的金银。那么那鸿呢，他就紧接着又说了，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尼尼微城他们是非常的富有，装饰很华美，宫殿的很辉煌啊，百姓啊就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因为过去他们打仗啊屡战屡胜，亚述人从战争中他们就掠夺了非常多的战利品，连南国犹大也向他们来进贡，这就使得亚述啊他们就非常富有。那么当巴比伦和马代联军攻城的时候，王后被人掳去了，人们又逃出城了，毫不理会站住的这个命令，尼尼微的宝器积蓄和金银就被洗劫了啊！这个时候啊，都城就变得很荒凉了，人人的脸上啊都充满了惊恐。那么现在先知那鸿他就以尼尼微作为描述整个景象的一个主词，尼尼微的军队在这里啊就暗喻为灌溉用的聚水的池子，但这个池子的水啊却都流走了，那么就表现出了它无用的一个光景了。亚述大军的溃败甚至无法用站住的这个呼喊来去遏制，因为所有人都逃跑了，无人来回顾，那么结果亚述的仇敌现在呀就可以强掠并且掳去那一度骄傲的城市了。亚述自己过去曾经强掠过别人，所以呢他们就财富无穷。尼尼微城被强敌给攻破，百姓呢就如同破裂水池中的水，他们就四散奔逃，没有人能够止住。 那么入侵的军队啊，就忙着掠取战利品。那么根据历史记载，巴比伦人呢，他们就掳去了大批的财物。那么随着首都尼尼微的被毁，曾经辉煌无限不可一世的亚述国就此没落了，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啊，他就受到了应该有的惩罚。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鸿书二章十节，经文说：“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你看，先知那鸿就宣告说了，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亚述从世界各地掠夺了很多的战利品，把战利品呢全都放在一个地方，但是敌人来了，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战利品呢也全都被抢走了。那么地处军事要塞的尼尼微城啊，最终被敌军给践踏，就洗劫一空了。人心消化，双膝相碰，那么你说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境地呢？那么当你的膝盖相碰啊，就表示啊你很害怕很恐惧，这是当时亚述人他们的情况。腰都疼痛，脸都变色，这是内心感到极大恐惧和害怕。因为亚述人知道当时的世界列国呀都痛恨他们，因为亚述人他们很残忍啊，周围的国家都憎恨他们。那么现在向亚述人报仇的时候啊就来到了。那鸿说他们的脸全都变色了，我认为这是指亚述人呢，他们全都披麻蒙灰了。那么受到打击后的尼尼微啊，就显得是极为可怕。那么在这里被先知那鸿以其恐惧时的生理表现，那么就生动地描绘出来了。那鸿他更用了三个希伯来词语啊，来强调尼尼微的荒凉与消化。那么这段经文就预言尼尼微沦陷后的那个情景，那昔日繁华大城如今却是一片死寂，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那么作者紧接着他用狮子来去比喻尼尼微城啊旧日的那个凶残横暴，把从各国掠来的财宝啊收藏在城中。那么考古学家在遗址中就发现了当年他们饲养狮子的那些很多的洞穴。那鸿就指出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那么这里的空虚是指尼尼微已经被抢劫一空了。那么荒凉和空虚啊，在原文中他们是相同的字根，不过程度啊比较严重，就是荒芜的意思。当时的诗是诵读之用的，原先是先知的正道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空虚荒凉，那么就展现出了尼尼微城啊它被蹂躏之后的一片荒废的现象。那么诗文中的每一个字的字尾都是同音啊，意境呢很凄美，让人就感受到这座城它的荒凉荒芜还有荒废。人心消化，那么意思是人心害怕啊，吓昏了。双膝相碰，那么中文的双膝啊可以说是妙极了，因为希伯来文还有中文他们都有双数，而其他文字啊都只有多数。那么双膝它就占了文字之光啊，翻得太好了。相碰啊，看似是动词，但实际上啊它是一个名词，或者是名词当作形容词，解释作蹒跚。敌人就来了，那么城里的居民呢他们就吓得路也走不动了。腰都疼痛，那么这句话中的腰啊同样是双数，也许呢可以翻译成两腰。那么这里的腰它是力量的储藏所啊，例如打架时先束紧腰带，那么这里的腰呢它是疼痛的极处。疼痛就描写了最大的痛苦，几乎啊像产妇生产一般的痛苦。脸都变色，那么这里的变色也许是无可奈何中最好的译法，因为这句话呢应该翻译为红色都到了脸上来了， 这是难为情的表示，所以有人解释为相反的意思。他们说红色都从脸上退掉了，那么后者呢，就成为了脸变土灰色，或者是脸无人色，那是惊慌失措以后啊，毫无血色了。你看尼尼微人他们就失败了，那么在敌人的攻击下，国王就赶紧的召集高级的臣宰来举行御前的会议，但是他们呢却都吓得跌跌撞撞，连举步走路啊都感到很困难了。敌人的坚实不断的射进城来，国王啊就吩咐部下即刻的上城去把挡箭牌啊给竖起来，但是太晚了，城已经被攻破了，敌人像潮水一般的就冲进来了，把宫殿呢也拆毁攻倒了，仇敌把王后啊也给赤身露体的给掳走了。那么宫女他们只有边走边捶胸来泣不成声。想当年尼尼微城他们是多么的富强，可是现在城破民散，城里都是败兵在四处逃窜，官兵们呢他们就高喊着说站住站住，他们还盼望这些士兵啊来做最后的抵抗，可是谁也不理会，连头也不回的他们就逃走了。那么侵略者呢，他们就趁得胜之余啊却是另外一种姿态，那么战胜者中他们就发出了抢劫金子吧，掠夺银子吧这样的声音。那么尼尼微他原本是一个富有的国家，以往就夺获了很多的战利品，无数的宝藏以及很多无价之宝，可是一下子呢就全部的被抢劫一空了，留下来的就是荒凉荒芜以及荒废。想当年在逃亡的时候他们实在凄惨啊，人心惶惶，都恐慌的路也走不动了啊，个个脸无人色，惊慌失措，他们就都成了难民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人都希望生而平等，却只有在死亡的事上最为公平，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死亡是罪人命中注定的结局。但因着神的恩赐，凡在耶稣基督里的就胜过了死亡，就有了永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的